今天呢，我们既然是创世纪的完结篇，那我们就要讲创世纪啦。好，弟兄姊妹，我们你们如果有圣经的，我们翻开来，我们一边读，我们一边我们来做一点复习。完了之后呢，盼望还是有些时间给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坐在我前面的孝春弟兄，我相信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哎呀，主啊，如果你给我点时间啊，我起来分享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几个人物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好，我们先来读第一处哈，我们来读一下，你们有圣经的，读一下，我们翻开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这是整本圣经的第一节，我们总得要读吧，对不对？啊，有会背的一同来背好不好？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哇，圣经这一节啊，是宇宙的一大节啊。宇宙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一节里面了。我们再来一次，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我们就再往下翻，翻到神跟人的关系，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我们翻到的，我们一同来读。神说：“是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很好，所以这第一处呢，创世纪的开始。我先讲一下创世纪有几章啊，我们前后啊，扣掉我们中间所经过的特会训练，我们已经读了四个月了，读了四个月了。所以我来问一下，创世纪有几章啊？50章啊，感谢主，不是40章，也不是60章，也不是100章，是多少章？50章。创世纪呢？这50章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的主旨，我自己把它归纳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啊，要与人连结。在地上建立神的家，这是创世纪啊。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主旨。那你说怎么会这么简单呢？那其他的神的创造都跑哪去了？其他的呢，都是一个背景。这个神的家呢，就是这里说的以色列。好，所以刚才呢，我们所读的第一处是说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对不对？我在那边画一条线啊，画在这里好了。哎呀，这个黑板每次怎么画都不够，黑板能够再长一点更好，这个线可以画长一点。第一个呢，第一个出现的主角是谁？起初是谁？神。起初是神，神做什么呢？神造了天地，就刚刚说的哈，创世纪一章一节，再做了什么呢？神造了人，对不对？神造天地很简单，今天所有的万物都在天地之间，不会超过天地的，对。好，那神造了人之后呢，讲究就稍微多一点了。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造人之后呢，人有什么？人有神的形象，还有神的什么样式？对。然后呢，神还给人怎么样？有一个应许，人要生养众多，生还要养，还要什么呢？还要管理这块地。神没有叫人管理天，神叫人管理什么？管理地。所以大个子弟兄，你还记得吧？神造了天地之后，天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啊，一个家要诞生一个新生儿所造就的什么？买的房子啦，房子里面啊，什么设备都有啊，但别忘了要有个婴儿房。婴儿房里面有什么？有婴儿的摇篮，上面还有会动的 还会叫的，还会唱的，还会想的，还可以看的，那个就像天地一样。然后呢，天地是为着人而有的，所以人呢不叫诞生，人啊创造了。这个创造的人呢有三面，第一个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像不像神呢？当然像，像神嘛，就好像我女儿一定像我嘛。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儿？因为她像我，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是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像神嘛。千万不要说我像鬼，我是赌鬼，我是嗑药鬼，我是什么？我是脾气鬼，我是贪心鬼，我是小气鬼。千万不要说你是鬼，你要说什么？我像神。第二个呢？神的形象样式。第三，再来呢？神应许，这是个应许，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应许。你只要是人，应许这个应许是给你的。第一个，你要在地上生养众多，所以你要记得，我们都是有家族的，人呢、啊、都是有家谱的，都是有世袭。我不可能是蹦出来的，我一定是从朱元璋或者朱元璋的老爸或者是什么，反正朱家他总有一代吧。我爸是跟我说，我是从朱云昌那一条线逃逃逃逃到福建的，姑且听之。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有家谱的，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孙悟空啊，从石头蹦出来的，我们是一代一代怎么样生出来的，要生要养。但是神还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人活在地上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使命、托付，甚至英文用的叫 operation， 哇，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任务啊，像波斯湾任务，做什么呢？要管理这块地。但是不要忘了，神不是要人单独管理这块地，神是要人与他连结，一同来管理这块地。管理这块地的方法是什么呢？哎呀，不是发明枪炮弹药，不是文化侵略，不是教育侵略，不是经济侵略，是什么？是借着神的家来管理全地，这个观念，弟兄姊妹，一开头我们读创世纪读不懂，人怎么管这个地呀？难道你看我们的大律师即将要诞生了，对不对？他就坐在我前面，他现在正在读书，不要小看读书啊，将来可能是个大律师啊，是国际著名的大律师啊，是跨国公司的大律师啊，他要建立一个律，这个律，我不知道怎么讲。律师王国，律师 empire， 超级王国，这叫做不是 super power， 是 super power， 哇，这是超级的王国，律师超级王国。不，神没有从来没有要人借着你是经济王国、政治王国、什么王国来管地。神是说啊，人啊，你要与我连结啊，你与我连结了，你跟我一同来建立，不是你的家，也不光是你的家。是把你的家建立在什么？我神的家里面，这么一个神的家，不断的生，不断的养，不断的信，不断的跟随，不断的连于神的心意，不断的成功神的家。这个神的家要来替神在地上管理神所造的全地。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这个观念你一确立了，你整个人生都要改变。我的人生不是为着我，对不对？朱弟兄，我们本家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朱元璋的后代？他不知道哈。我爸爸是这么说的，没关系，你可能是朱元璋的什么啊表哥啦什么的后代，有可能，或者是 anyway， 你要知道，不在乎你姓朱，也不在乎我姓朱，不在乎你姓什么，在乎你有一个体认，我今天活在地上，顶天立地不是为着我自己，也不光是为着我的家。也不光是为着我的父家，也不光是为着我自己要建立的家，也不光是为着我在的这个区域，也不光是为着我在的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球。不，我活在地上，老早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个渴求，把一个永远的寻求已经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人啊，你要起来寻找我。人啊，你要起来寻求我。这个渴求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好了，那再开始，那慢慢呢，下面呢就说到了人开始堕落了。你知道这个人的堕落了一共有四层的堕落，堕落或者失败。 我把它小括号在这儿，因为这是有一点是插曲。这个堕落呢，写到这里啊，堕落。堕落有一二三四，第一个呢，有一对夫妇堕落了，这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个呢，有一对兄弟，那个兄啊，哥哥堕落了。第三个呢，父子，那个父亲失败了，儿子呢，接了父亲的休了，这个算失败或者堕落也可以。这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再来呢，最后呢，全人类都堕落，哇哦，不得了！等一下，你看一下，神要来恢复，也是照样从这个顺序来恢复。所以，神造了人了，你知道，人类第一个家庭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当然叫夫妻啦，对不对？请问那夫叫什么名字？亚当。那妻叫什么名字？夏娃。哇，你知道吗？亚当跟夏娃，这是神何等的喜悦！神一看到亚当夏娃，他里面都乐了，高兴了。所以圣经啊，就记了这么一句话，形容神的喜悦。他说什么呢？就在你们要回去研究的话，就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啊，他说因此啊，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怎么样？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恭喜啊，凡是做夫妻的，包括我跟我的太太，我太太今天也坐在下面。我们是分不开啦，为什么呢？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不对？大个子弟兄，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这不是你的梦吗？这应该是你的梦吧？是不是你的理想之一？是你理想之一吧？这是一定的，这是神在人身上的定命。所以，恭喜我们在座的，做夫妻的，也预先恭喜你们将要结婚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注定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也许5年后、10年后，不晓得。但是不要太晚，这个神有预备了，我们就接受。但是你知道这个夫妻啊，他们堕落了，堕落在哪里呢？夫妻的堕落就堕落在啊，这个在神之外有一个诱惑进来了。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我们叫做撒旦，魔鬼的引诱。撒旦呢，在那个做妻子的面前跳舞，哇，那跳得真好。跳完以后，那个妻子已经被迷魂迷惑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神说的话不一定都对。”打问号，一路打问号。哎呀，这个妻子啊，这个弄得糊里糊涂的，所以妻子就吃了神吩咐他们不该吃的果子，也分享给她的丈夫，所以两个堕落了。堕落之后呢，下面呢，他们生了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呢，请问哥哥叫什么名字？对，弟弟呢？亚伯。对，该隐跟亚伯这对兄弟呢，他们知道了他们的父母是怎么堕落的，所以他们晓得啊，你要讨神喜悦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有所贡献，献上。所以呢，哥哥啊，哇，做农夫啊，做得辛苦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哎呀，这个他想想，真不简单啊。自从我的父母堕落之后，这个地都不好耕，以前地你不用耕的，自动长出很多果树出来啊，现在你不耕啊，你不下种，你不刨啊，你不这个耕啊，经营啊，它长不出来的。哎，果然长出一些东西出来了。他想，哎呀，这是辛辛苦苦做的，就预备一些献上给神。这个弟弟呢，想一想，哎呀，这哥哥是做的是那一个，可是他想一想，他的父母堕落之后啊，神啊曾经用什么？用也许是羊的皮啊，包住他们，为什么？给他们遮羞嘛，他们堕落以后，整个人啊，赤身肉体，那真难看。神就用羊的皮啊，给他们包起来遮羞，在使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恢复一个什么蒙神悦纳、与神来往的地位。所以这个弟弟想，哎，那我应该什么？我不要种田，那我应该干嘛？我要牧羊去啊！这个羊群啊有价值，在牧羊。所以呢，当神来看他们的时候，来拜访他们兄弟的时候，一个人把地上的什么出产献上，一个人把牧的所牧的羊群里面投生的好的也献上。结果你们猜神看中谁的？对，我们王弟兄最近读圣经精进啊，相信我们弟兄在 在国内一定读很多圣经。那这是亚伯，亚伯啊，就是弟弟牧了羊了，他神看中他的，却看不上，看不中，甚至那句话就是你连看都没看，该隐的东西，该隐就生气了，这怎么可以这样子？想个法子把他弟弟杀了。这就是人第二个第二次，啊，就是发脾气、嫉妒、杀人、堕落。再来呢，第三个就是父子。父子是什么呢？人堕落到相当不可收拾的时候啊，神要用洪水毁灭这地，但是呢，他拣选了一个家，请问那个家的家长叫什么？挪亚，非常好。挪亚他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神就告诉他，预备一个方舟，把你们全家八口带进方舟，还有把我所造的造物，洁净的不洁净的，根据我所量的数字带进方舟里面。我把当我神把窗户从外面门从外面一关，整个神的造物都要在神洪水的审判毁灭之下，只有方舟里的得保全性命。好了，结果的确成功了，整个地啊都毁灭了，方舟保全了，然后呢地呢再度啊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情况，有生命出现了。他们就出方舟，开始在那里啊这个照着神所说的这个定的所定的节令，在那里啊谋生。这个时候呢，这个做父亲的就是谁啊？就是那个挪亚。这怎么回事？挪亚呢？他也种果园，就好像他想一想，他的父母不是父母，他的老祖先啊，亚当夏娃，亚当被神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是个果园啊，都是。哎呀，那个水果比我们克利凡多多了。克利夫兰水果屈指可数，我是说可吃的，或者说好吃的。哇，这个奇怪，这个美国的水果啊，该甜的不甜，不该甜的都甜了。哇，该酸的不酸，不该酸的酸的要命。哇，粗粗大大的，特别那个蔬菜啊，哇，我有时候在吃那个蔬菜啊，好像牛羊在吃那个草一样。真佩服美国人的胃，那胃真是牛胃。为什么美国啊，从小就是靠牛长大的。他们吃得下去，有时候我们真吃不下去啊！哦，有时候吃之前一定要放很多酱料，贿赂自己的良心，把它吃下去，太难吃了。但是你知道吗？无论如何啊，这个挪亚做了一个摘了一个什么葡萄园，对不对？在里面就开始哇，葡萄种出来了。结果呢，可能开始酿酒了。结果他在葡萄园里面怎么样？醉了，他吃了，他喝了，他醉了。醉了之后呢，赤身肉体，赤身肉体，赤身肉体啊，就这一个大家长啊，那时候整个人类就是以他为首啊，因为其他都毁灭了，大家长竟然赤身肉体，还醉醺醺的，实在不体面。结果没想到，他的小儿子啊，把他的羞耻啊，怎么样，出外报告他的兄长们，这个就是啊，人类第三次的，或者说我们说失败也好，这个呢，引发出来什么呢？最后一次在11章。实际上你们有机会去看的时候，整个人类啊已经到个地步不要神了，整个人类也彼此商量哦，哇，我看那个比今天的联合国还联合国，今天的联合国是什么？是争吵国，吵来吵去就是吵自己的权益，那你真的是为着人类的权益啊，我们要让怎么样，不仅要让人类不消失在地上，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发扬光大，第一个盖一个城，哇，不知道那个城有多大，我们要那个城啊要成为我们全人类各种政权、各种经济、各种邦国、各种种族的这个中心，常常要来这边啊，好好联合联合。第二个呢，盖了一座塔。朱弟兄，你还记得这个塔有多高啊？哇，通天呢！今天请问一下，地上有没有通天的塔？没有啊，稍微云稍微低一点，感觉到通天，其实没通天呢、啊，就那么高嘛，100多层嘛，对不对？最高就100多层，当然是塔顶通天呢、啊。他们说免得我们的名啊消灭，我们的名要被保住。你看他们要的不是神的名，是人的名，他们要的不是神的国，要人的城。好了，在这里啊，神就不得了了，神就怎么样，想说城里全人类啊也不要再用水、也不要再用水毁灭了，干脆就放弃算了。可是神在放弃之前呢，神自己心里啊有个数，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要从全人类当中啊，我要来呼召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呢、啊？他是怎么样？ 他是我所拣选的，我要从他有一个新的起头。好了，接着开始来，我们来讲了。第一个人神所呼召，他的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呢、啊？圣经啊，称他为叫什么？多国的父。所以请记得，他的重点在于父。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个几节哈，来，这是我们 读几节关于亚伯拉罕的哈。我们先读十二章，你们 翻一下圣经好不好？十二章一到四节，来，我们翻到的，我们就一同来读了。来，耶和华
对亚伯拉罕说
：“Amen。”对。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嗯哼。
我必赐福给你。
对。
叫你的名为大。
Amen。
也要叫别人得福。
嗯哼。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对。
那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
Amen。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第四节上半，亚伯兰
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
好，我们跳过来，我们来读第七节到第八节，来一同来。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对，
亚伯兰就在那里向显现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对，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是大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受到耶和华的名。
好，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到底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就是同一个人啊，他到底身上发生什么事？很简单的，这几节啊，原则上可以说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第一个呢，是什么？神在这一般堕落的人类当中啊，后来不再做的一件事情，他向着亚伯兰做了第一个什么？神显现，神对他说话，向他显现。第二个呢，神对他说的话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应许。这个应许呢，里面有几个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记可以。因为我现在在讲亚伯拉罕，事实上就在讲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信主？神曾经对你说话过。或者他直接对你说话。或者在你读经的时候对你说话。或者你来聚会的时候对你说话，或者你遭遇一种很困苦的情境里他对你说话，或者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对你说话，或者是你跟他交通来往唱诗的时候他对你说话。好，这个应许呢，第一个他应许到有一块地。你要知道神很顾念地，为什么呢？到一直到全人类都堕落背叛神了，这块地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把地是量给人的，量给人来管的。这个愿意与同一同接受神托付来管理地的人，连神都不要了，这个地就没有了。所以神呢，来呼召第一个他心意的人亚伯拉罕。请记得重点在于父，他是开端。神向他显现了，对他说话了，给他个应许。应许有几个东西，第一个，你要得着一块地，这一块地不是背叛的地，是我替你特别预备的地。第二个呢，你要成为大国。第三个，你的名要尊大。第四个，你啊要叫万族，就是全人类都因你得福。第五个，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你还有一个什么后裔？请记得一二三四五，这就是神啊给人的这个应许。所以因着神向人显现，向人说话，给人应许以后啊，亚伯拉罕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读的第四节上半，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么样去了，他就怎么样，他起来行动了。没有一个人去的，神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向别人说话了，那全人类一直在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造就我们联合的全地上最大的大臣，把所有的财富也许都聚集在那里，把所有的最有文化的最有价值的都积攒在那个城里，造一座塔，那个塔宣扬的不是神的名，是我们人的名。 你想会有人跟随神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答应了神。那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他呢，他就去了。他做了几件事。他到了，的确到了神所应许他的地了。那一块地啊，圣经说叫做美地。在这上面他做什么呢？在这美地上呢，他做什么呢？他一路跟着神走，神就好像他的活地图。他到了美地，他做了几件事，一个叫什么？筑坛，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什么？支搭帐篷。筑坛的意思，弟兄姊妹，请记得，在圣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什么？交通，为了交通的。第二个是为了奉献的。支搭帐篷是什么意思呢？说出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一个寄居的生活。为什么过的是寄居的生活？让我来说明一下。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没有把他的坛跟他的帐篷设立在美地其他的地方，不在巴比伦，不在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巴比伦的前身，也不在埃及，都没有。他设立在哪里？设立在一块全地很小很小的一块，叫做巴勒斯坦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就那么小块地方，他那里筑了一个小小的坛，还有小小的帐篷。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这对于神意义太重大了。神造了整个地，对不对？可是请问一下，今天整个地球绝大部分都在水下面，对不对？只有一小部分在水上面，我们叫旱地。可是整个旱地到了全人类都堕落，因为人已经分散在各地上，当全人类都堕落背叛神的时候，整个地都被污染了。这个时候呢，神竟然还怎么样保留一小块好小好小的地，就是今天以色列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小块的地保留给神和神所拣选的人。弟兄姊妹，那一块地呢，我多说一点点，在今天的应用上啊，第一就是指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基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站的地。你千万不要说啊，我今天站在克里夫兰，哎，大个子弟兄不在，哎，朱弟兄，今天你是不是脚站在克里夫兰？那今天你那个里面的属灵的脚站在哪里？基督里。哇，你看他多有悟性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脚有两双啊，外面的脚站在哪里？站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克里夫兰市的 West Park， 这个叫 West Park， West Park 的一个小小的点，两亩半里面的小地方的一个会所，咚，站在这里。可是你还要记得，我们里面有一双属灵的脚，神已经把我们搬到基督里面了。哎呀，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个对我这个开启有多大。我不是，你看我是朱王硕小小的一个人，站在天地之间，在这全地上，现在将近70亿了吧？是不是？你看我朱王硕是70亿的一个，所以数学都等于是没有了，都等于零了。可是你要知道，我里面的这双属灵的脚啊，却站在比天地宇宙都大的这位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信了主之后，主已经把我们移居到他的里面。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如今既然信入了基督，我们就在他里面生根，而且正在怎么样被建造。我再说一次，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信了主了，我们一连于了这位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被迁居到他的里面去了。今天以人的眼睛看，以我们的眼睛看，我明明就在这边打拼嘛，在这里谋生嘛，在这里啊苟且喘着吧，活着吧。在神看，不，我已经把你迁到基督的里面了。你今天要注意的是看不见的那一块地，基督，而不是看得见的你所站的这一块地。哇，这需要一种神何等向你的显现。在这里我真是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不要一天过一天的活而已，每一天你一睁开眼睛，每一天只要神在你里面有一点的带领，有一点的推动，有一点的触动的时候，你要告诉神说，神啊，我活在地上不是为了这个地的，我活在地上是为着你为我所预备的那一块美地的。那一块美地 首先就是基督自己。神把我们已经栽植在基督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的亲近神，我们可以常常的与神来往。第二个，弟兄姊妹，特别重要的这一块美地，在基督的基础和根基上已经建造成为神的家，就是教会。今天无论我们人走到哪里，搬到哪里，工作移到哪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主，我要活在你的教会里面。教会是立基建造在基督这一块美地上面的一个建筑以及见证。不要脱离教会，不要离开教会，不要背离教会，要常常告诉自己，主，求你不断的引导我到你的居所那里去。在这个美地上面呢，在这里说哈，刚刚说他这里足坛，所以呢，今天的弟兄姊妹早上一起来，我们需要足坛，不要把你的坛筑在埃及。这个足坛呢，包含着交通、奉献和敬拜，不要把你的坛筑在埃及。我们为了生活谋生，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取用埃及的东西，可是我们真正我们的心所向往，灵所敞开，我们愿意连结于交通于敬拜的乃是神的自己。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主，我筑的坛仅仅是为着你，我要把我自己再一次的奉献给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你的事业，奉献给你的人，你的人生所看见的是会结束的、朽坏的、暂时的东西。然后呢，下面呢，自搭帐篷。什么叫自搭帐篷？就是什么？有一点很痛心的说，今天你我在地上啊，都有我们的家，甚至有的人啊，房子大得很，好得很，车子好得很，孩子，哎呀，这个光宗耀祖的很，什么都很。那你有没有记得，神给所有信他、爱他、跟随他的人有一个托付，你要与我一同来建立我的教会。你要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啊，教会还在建造当中。我们不能只有顾念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要跟神说，神啊，我在地上无论我活得多愉快，我的生存多愉快，我的财务、我的名声、我的地位多好，我还得要告诉你，我在地上是寄居的。只有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只有你要我们活在其中的神的家，那才是永远的，那个是一个稳定有根有基的家。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来到了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名字叫喜笑，所以亚伯兰如果是多国的父呢，以撒就是什么？就是喜笑的子，他是喜笑的。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笑，其实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前呢，大家都在笑，有的是啊不幸的笑，哎呦，我老伴儿，我丈夫都100了，然后他是多少？90了，老蚌生珠，这是预言里面有的，伊索寓言里面有的啦，神话故事啦。你看我们医生在这里，你问一下 Grace， 老辈90岁100岁还可以生得出来吗？哎呀，不可能啊。哎，他不信呢，还在笑啊。神说明年我来了，你们夫妻必定生一个儿子。神说你笑了，神我没笑，我你的确笑了。你看神跟人之间多亲近啊。那我想请问你，明年神来了以后，亚伯兰跟他的妻子莎拉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下来，我相信莎拉不敢笑了，没有，实在还是在笑，笑得更开心，哈哈哈！这个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的生养的更多，哈利路亚！哇，这个以撒在他身上有什么特点呢？他父亲身上有特点，以撒身上有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以撒的出生呢，完全是在信心里出生的，是不可能的受成的。第二个，以撒曾经被他的父亲啊献上给神，所以以撒说实在不属于他的父亲了，已经属于神了。 因为神已经因为是亚伯兰已经把他献上给谁？给神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家我的女儿薛罗买不属于我们夫妻了。为什么？她一生下来，我们两个商量好了，就把她怎么样，献上给神。算了，这是你的。我今天是代养的。我们是奶爸奶妈代养。神啊，你是真正他的拥有，真的。神要我们把我们最爱的献上给他，这个不仅在他那边得到最好的保护，他也能够得着最好的栽培。都不晓得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献上给神之后，我们多开心。哎呀，每次他遇到难关了、我们都说神啊，这是你的。奶爸奶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换尿布给奶吗？其他的还得你教他长。哎，圣经是这么说哦，栽种的是一回事，浇灌是不是？谁教他生长啊？神教他生长。你不要以为是你教他生长，你不要以为是学校教他生长，你不要以为是什么什么教他生长啊，薪水啊什么教他生长，不，神教他生长。所以我们夫妻很开心啊，神啊，谢谢你把我们的但是那个人这是我们的独生爱子，我们只有一个嘛，当然怎么样，我们还是把他献上给你。那你说，你以为说我有三个呢？三个献上给你。你说我有十二个呢？十二个献上给你。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以撒被献上。下面呢，以撒这一生呢，我觉得他有个特点，他是一个很安息的人，他不像我们呢、争争夺夺、吵吵闹闹。这个以撒是怎么样？一个享受的人，还是一个什么承受的人？以撒是一个懂得叫做传承的人。我经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说啊，哎呀，我绝对不做我父亲的事业，我绝对不接他的衣钵，是不是叫衣钵？啊，钵是不是那个盆是吧？是那个盆吧？他那一套衣服、法衣、盆我都不要，我要自创宗派。这个是今天人人的想法。可是你知道以撒，你不要想说傻傻的，但他真是有点傻。以撒，我真羡慕他为什么？他真安息。父亲把他生下来了，哈利路亚。父亲把他献上了，他也哈利路亚。那父亲呢，把所有都给他，他也哈利路亚。他就是在那里怎么样，安详安息的享受他的父为他所预备的一切。那弟兄姊妹，我今天就要问呢，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总不会是自己得救的吧？哎，方向姊妹，你是自己得救的吗？突然间有一天你哈哈喜笑，哈哈，我信主了。你怎么信主的？昨天主耶稣在梦中托加百列跟我讲，你信主了。不会吧？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有人爱我们、顾我们，还有呢，把主的信心传输给我们、传递给我们，把主的话解开给我们，到最后怎么样？把我们在主里怎么样？生下来了，甚至还在养我们，对不对？方向，今天有没有人在主里养你啊？你不要说我自养的，我是自立、自养、自足。哇，那你跟全族、全风、全友好像很近呢、不，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爱耶稣的人，大哥、弟兄，你今天是自立门户吗？还是有人养你？属灵上，属灵上，啊，是吧？你高不高兴？高兴的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要纪念那一般生养我们的人。不仅这样，我今天还要推得更远一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名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仅在旧约，到新约还不断的讲，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他纪念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纪念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我还得请问大家，今天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吗？是人类的第一代基督徒吗？不是啊，对不对？教会2000年来，我们现在已经过了 是不是叫 Y2K 了？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了，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开始，主耶稣的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了。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仅要说主啊，我现在跟随你，主啊，我现在享受你，我现在读你的话，我们还要纪念我们的属灵的先祖，教会的先辈们，他们2000年来他们爱主的故事，他们信主的故事， 他们在圣经里面劳苦所产生的很多属灵的信息，属灵的丰富，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去追求。所以我就随便问了、在座有没有人认识有一个叫尼托森弟兄的？有的话请你举个手好不好？听过他的名字的举个手好不好？哎，不错。读过他的信息的举个手好不好？哦，读完他的全集的举个手好不好？哇、哦，这各位刚刚最后一句话问得太快了，因为可能连我也没读完全，至少我那个你利用的那个什么敞开的门我都没读，或者读一点点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纪念，以撒是一个懂得享受、成熟的人。他不仅自己读经，他想一想，2000年教会历史以来，有多少人在读圣经呢？有多少属灵的丰富怎么样被写下来了？这都是我们属灵的产业。主啊，不叫我们闭门造句，不叫我们自以为是。主啊，打开我们的胸襟，有一些好的弟兄姊妹介绍的好的属灵的丰富啊，我们也愿意进入，我们也愿意去享受，我们也愿意去接受。好，还有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实行生活的方，这个教会生活的方式，我们也应该要进入啊，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来不及唱了。清早起来就要怎么样？哎，就要把主吃饱啊！我们李姊妹讲答对了，清早起来就把主吃饱，大家一同来过教会生活。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里面呢。清早起来你说哎呀就要先把饭煮好，清早起来要把便当带好，清早起来要把车子人要把它软一软，因为冬天呢，清早起来要看哎呀这个小孩子这个棉被有没有踢掉。不、可不可以比那个你要做的那个第一件人类的第一件事再早一点可以吗？早个一刻，早个半个小时，像我大概都早一个小时，但我要找做那个人类要做的出门柴米，不是这个厨房柴米油盐酱醋茶，做那些事之前啊，我先做我跟主之间的，主啊，清早起来我在你面前足坛，主啊，我愿意跟你有一种的连接，清早起来我愿意打开你的话，我愿意享受你对我所要说的话。所以我很盼望啊，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传承。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结束在谁呢？在雅各。这是创世纪最后一个人物，连同呢他的后半叫做约瑟，是吧？雅各呢，既然这是多国的父，这是喜笑之子，你想雅各应该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好，我刚给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制作的灵。在雅各身上啊，是满了啊灵的制作。在亚伯兰身上有一个，如果用一个字来解释的话，说明的话，亚伯兰就是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读经节啊，如果你要愿意抄的话，在创世纪15章6节，圣经第一次提到相信这件事，在创世纪15章6节，他怎么说？他说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你要知道，信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从整个全人类堕落到极点了，完全放弃神跟神的心意了。神要起来一个新的起头的时候，他不能再从行为起头了，不能再从工作起头了，不能再从前面的所有的做法，神全部都放弃掉了。他来一个全新的起头，是什么？信的起头。从此以后，人跟我的关系是相信，人要讨我喜悦，除信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信徒啊，我们都是相信主的人啊，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先祖第一代，就是信的第一代，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就是信心的主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很简单的说，信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根据神啊向你显现了，神借着他的话或者圣经向你说话了，然后呢，在你的敞开的心里，能够有回应的灵里，对神开始产生一种的回应了。神啊，我要你；神啊，我听你；神啊，我要追求这一个； 神啊，我跟你，这种的回应啊，就叫信心。这个信心就开始了神新造的主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主，主谢谢你，我们是信心的主类。第二个呢是以撒，以撒就是我说的，他是接受。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感恩，谢谢你，主，今天我所有的一切，孝顺弟兄，都是神赐给我的。神把我在地上所有需要的一切，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里面的、外面的，他都赐给了我们。我们愿意从神那里乐意的接受。那你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会遭到一些苦难呢？那也是神赐给你的，为了要来成全制作你。我也愿意从神怎么样来接受。不仅这样子，神也把属灵的产业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回想，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回想，主啊，谢谢你。这一条教会的道路不是我开始的，这条教会的道路前身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实际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降生开始的。这一条道路已经走了2000年，主啊，不要到我们这一代就断了代了，不要到我们这一代信心好像就模糊了，不要到我们这一代好像见证啊就软弱了。主啊，叫我们能够接续这一代，不仅我们这一代，我的下一代，我下一代的下一代也愿意走在信心教会的道路上面。我们真是要告诉主，真是要想常常啊在主面前啊有这样的心愿。最后呢就是雅各。雅各呢，我们啊已过说了很多哈。雅各的身上啊，我给他一个两个字啊，就是羡慕。雅各的确羡慕，他不仅羡慕神在物质上最好的那个在他们的族类当中最好就是长子名分，他羡慕那个，到最后他羡慕神的家。所以神的家这个字啊，是他自己喊出来的。哎呀，你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28章，他做了一个梦，有没有？神在梯子上向他说话的时候，他醒过来了啊，不得了，这里是什么？天的门，这里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纪念雅各羡慕什么？雅各羡慕的不仅是他的家要亨通、昌盛、发达，雅各所羡慕的是我的家必须成为神的家，我的家必须成为神家的一部分。所以盼望我们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我们都告诉主，主啊，谢谢你，你让我能够在地上成家。主啊，谢谢你，你让我这个家在地上还能够得以存活。他说，主啊，我知道我这个家是你为着你的家来预备的。所以啊，盼望弟兄姊妹，当神为我们成家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家业的时候，合适的后代的时候，我们能够啊纪念说，神啊，你愿意与人联合，在地上，在神给我们所拣选预备的地上，包括这位基督还有整个教会的生活，来建立神的家。在我们身上一直有这三方面，主啊，谢谢你给我亚伯兰的心，给我以撒的接受，给我雅各的羡慕。你有这三方面，弟兄姊妹，我相信神不仅在外面保守我们，神更要在里面来成全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能够在神的家，就是教会里面，成为啊爱神、跟随神，也能够为神啊在这地上带进许多属灵的儿女，并且能够把神的家在地上的见证能够丰丰满满的建立彰显出来。求主怜悯我们。
盼望这个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段圣经啊，对我来说啊，我一直在反复的思考啊，实在啊，有几个点，就是神称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这是变成他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的制作啊，可以说是神啊，是他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代表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都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那另外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我们要进到神的国里啊。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在神的国里的啊。他说从东从西啊，从南到从北，有许多的人要进来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所以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就是有一天呢，我们也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进到神的国里啊。所以他们是被神所认可啊，所制作的，神所要达到的，这个也是在新约里神给所有新约信徒的一个应许啊。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神工作的一个中心哈。我稍微就用这条线再说一下这个自己的一点领会哈。从人的一开始啊，就开始堕落。那堕落的时候，这个神三个，这个先对蛇神有一些的审判，然后对女人，然后对亚当啊。那对蛇那时候他说的就是你要这个终身受咒诅啊，这个在地上行走。不过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那这个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啊。那同时呢，他又把这个有一个羊啊，把它杀了，把这个它的皮做成这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啊。所以在神在审判的时候啊，事实上他就传扬了他的福音了啊。这个福音事实上有两面啊，一面是看见我们的罪需要遮盖啊。那这是为什么亚伯后来就献祭啊，他看见了这一面。但是他应许的中心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啊，这一点呢、好像在亚伯拉罕之前呢、亚伯拉罕大概如果说是亚伯拉罕的开始啊，就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的人类啊，好像没有看见到这个啊，他们最多只看见到这个代死，神替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啊，他们活在那样的福音的里面啊。所以人类就不断的堕落啊，有经过了四个堕落。在中间呢，挪亚的时候啊，事实上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不光是这个人性的堕落，甚至到外面啊，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啊都来和人啊这个混杂啊，就产生了一个混杂的后代啊。所以说可以说这人类啊就开始啊，这个人类就几乎都要被这个纯种的人类都快要被消失的时候，所以神啊必须来啊，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就是诺亚的时候啊，他就从这个他原来的延续了一条线啊，就是从亚伯、以诺士、以诺啊，然后到诺亚，从这里又重新的开始啊。所以人类到这里，神在这里有个了结啊，那这里又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没有多久啊，就是看到人类的第四次的堕落啊，他们就建造了巴别塔。也就是说在人神就让人这样的不断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啊，最终还是弃绝神啊，还是宣扬自己的名啊，还是啊就跟撒旦一样啊，撒旦当初的堕落也是要他要与至上者同等啊，他要升到高云之上啊。所以人类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说，我们要造一个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啊， 那个基本上就是撒旦的本性的完全的一个彰显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神再来就是变乱了人的口音了啊。他没有让人就这样子的堕落的下去。那感谢主，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有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个新的开始，刚刚洪硕弟兄讲到，就是讲到相信啊。相信什么呢？啊，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信的那句话是什么呢？他就是信神而已吗？啊，今天很多人都信神啊，这个回教徒也信神啊，啊，中国的很多宗教都信神。他信的那句话，就是上面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呐，要像这个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啊，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所以这时候神啊，可以说是在回到他当初的应许的福音。这时候就传这个后裔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后裔是指的基督说的啊。当神在跟亚当夏娃他们传这个福音，这个后裔啊，他所看见的是在啊，这个线都没有帮我包括了，可能在2000年以后的有一位的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要来啊，成为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打破蛇的头的啊。在这个整个的堕落里面，这个主角就是撒旦啊，撒旦来开始的。那要战胜这个整个的撒旦对人类的破坏和堕落，必须要打破他的头啊。那打破他的头是靠女人的后裔的啊。那人类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在这个福音的这个表显上哈，有一点的经历啊，但是这基本上还是失败的啊。所以呢，神在这里就来传扬这个后裔了。他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当然人的领会是我肉身的后裔，可是在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到基督的啊，说到几千年以后神的儿子要来成为女人的后裔啊，他要经过死而复活，要打伤这个撒旦的头的啊。那所以呢，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神在人身上有一个崭新的工作啊。这个工作不是根据人对神的福音外面的认识，就是我们有罪，需要神来遮盖我们的罪。这个工作乃是根据神对人类这个罪的最终的答案，就是后裔啊，要来打伤撒旦的头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啊。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相信的，阿们。所以神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啊，因为那个后裔就是耶稣自己啊。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名还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在神的心里面，我就是向你传耶稣了啊。这个就是我将来要来替你死的那位耶稣啊。亚伯拉罕相信了啊，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感谢主，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经历啊，就是完全被带到神对人忠心的救赎的这条线上啊。那好，那另外更是叫我们值得好好来思考的。他经过了这个多国的父喜笑或承受的职啊，最后成为这个制作的灵哈。那我们今天都知道啊，这个神也是有这圣父、圣子、圣灵哈，这三面。那刚好这个我想这也不是凑巧，这就是神的各方面啊，他要让人来经历啊， 来享受，来制作到人的里面去啊。神的所有的丰富就是父子和圣灵了，所以人就需要在这不同的阶段里面来经历他啊。那亚伯拉罕呢，经历到父的那一面啊。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连到我们的经历里面来的啊。就是有一天我们跟随这位神啊，我们都会被啊带到这个啊父的经历的里面啊。怎么讲呢？这个其中有一个，当然他就相信这个后裔以后，最终产生了以撒以后，那神又叫他把以撒献上啊。那亚伯拉罕啊，在这方面的经历啊是非常的深刻啊，他必须把以撒献上啊，献上了以后，哇，那就蒙神啊更大的祝福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一天啊都要把啊我们的以撒献给神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扩大啊，也能够像亚伯拉罕啊，像有父这样的经历啊。那同样的啊，在以撒身上看见他是那样子的单纯啊，那样子的顺服他的父亲啊。啊，以撒当然刚开始一定非常喜乐的一个孩子啊。那当他被献上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顺服他的父亲啊。那当他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他就事实上就也就是说主耶稣啊，圣子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样子的与父是一啊，和这个顺服父的旨意，最终这个走到十字架上啊，这个为着世人啊能够被献上为祭啊，这一切的经历啊，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啊他都经历到了啊。那也是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在我们里面不断来刻画我们这个人啊。那最终就是这个雅各的经历啊，雅各当然最后改名字叫以色列啊。那我们也知道神在制作到他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到了一个这个成熟的时候了啊，所以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啊，神的王子啊，从一个抓夺的一个罪人呢 啊成为一个神的王子啊。那我自己就一直在考虑他在改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经历是什么呢啊，就是比努以勒的经历啊。那比努以勒啊，就是雅各知道要回到这个迦南地之前啊，当以扫带了400个人来接他的时候，因为他骗过这个他的哥哥嘛，骗了长子的名分了，他哥哥也说过他要杀他啊，所以他里头当然是非常的惧怕啊。那在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向神祷告，我觉得那个祷告也很有非常的这个说到他的心情哈。他首先祷告的是什么呢祷告的是他的孩子啊。他说他提醒神说，你赐福给我啊，叫我的子孙啊，后裔啊，他又提到后裔这件事情了哈。所以雅各一开始他就非常注意啊神给人的那个祝福哈。那个祝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后裔啊。那他就说，你应许我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众多啊。那现在这12个孩子看样子那时候只有11个啊，那个便雅悯还没有生出来啊，如果被击杀的话不是都没有了吗啊。所以他整个全心啊，就是说到提醒神啊，你要保守我的后裔啊，甚至可以说超过对他自己的保守啊。然后他把这些孩子，他晚上就在那安营以后啊，跟神有这样迫切的祷告了以后，他还是没有安息啊。 所以他半夜又起来，就做了很多的安排，把他们分成队，分成两队，先过送过了河啊，然后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啊，那摔跤一直到黎明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胜过他啊，那这个人就说天亮了，我要走了啊，那个他亚伯那个雅各啊就不让他走啊，就说这个你要给我祝福啊，那个人啊他就问他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啊，他说我叫雅各，他基本上啊他就在提醒他，你就是雅各，雅各就是抓夺的意思，他一生就是在那抓夺啊，虽然是抓夺外面看是啊有很多的东西，他也抓夺神的祝福啊，当然神就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啊，在那个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啊，那神同时呢摸他的大腿窝的这个他的大腿窝，就是他人天然的最强的那个能力啊被神摸到了啊，他就瘸了啊，事实上那个原文是说他这个大腿窝的那个关节啊都 dislocated 呀，就整个关节就脱臼了啊，所以他整个人就没有力量啊，他一生以后就是一个瘸子啊。那感谢主，那以后的经历啊，那个雅各就是以色列了啊，就他就不是那样的外面那么强的一个人啊，实际上后来看见他非常简单啊，被他儿子都骗了啊，他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但是他在属灵上越来越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给法老祝福啊。那我就在想我们的经历是怎么样来经历这宾鲁以勒呢啊，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联想啊。我们常常跟神如果有摔跤的经历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神有这个啊挣扎啊？这个要神救你啊？在雅各的那要神救他，事实上他还是在担心他的孩子啊。他救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我自己就是说领会里，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在祷告特别是为我们所心爱的人啊，心爱的人特别是这个心爱的人是连于神的旨意的啊，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啊，是你的后裔啊，就是你周边你挂那顾到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你在为他们的生存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啊，你整个人都啊完全的倾倒出来的时候，你在那里跟神交涉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宾鲁以勒的经历啊啊，那这个事实上对我是蛮开启的啊，因为我有一个孩子啊，他现在啊这个没有聚会啊，这个也有四年了啊。啊，我也一直在主面前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那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累的时候啊，这个到最近就是因为这一段的经节，我就觉得主啊，我感谢你啊，你给我有一个孩子，让我能够和你摔跤啊，在这个摔跤的里面呢、啊，让你能够制作在我的身上啊，我里头就开朗了啊。啊，我以往就说，哎呀，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有一段时间实在是有时候会这样的感觉啊，因为就看见好像没有路了啊。但是不断的神还是提醒啊，这是你的孩子，阿们。那个我必须为着他在神面前啊和神有交涉啊，而且不放过神啊，要神必须要来照顾到他，阿们。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天要成为以色列啊，必须要这样经历啊，你必须要有你的属灵的后裔啊，你是这样子来顾到他的啊，然后你在，所以越有这个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是软弱的跌倒的啊，你要越感谢主啊，因为他是神给你来制作你的一个凭借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的里面呢、啊。 我们慢慢慢慢的会变化成为以色列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不是只是为着当天的，他是今天为着我们的经历的啊。而且我们将来的应许啊，也就是进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在的神的国里，要与他一同坐席啊。我们今天对他有越多的经历啊，就表示你有越多的可能进到神的国里啊。阿们，感谢主。
姊妹，为着这段时间主借的创世纪将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感谢主。好，无论主用了哪一句话，叫我们有触动、有摸着，求主在这些话上啊，更加的祝福我们。